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5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白宫罕见行政令限制高科技投资中国，北京会报复吗？第二个话题是拆掉中共防火墙，舆论在线，希望和难点在哪里？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在美国政府最顶层讨论数年之后，为了切断可能推进中国军事能力的关键资金和技术，拜登总统预计将很快签署一份史无前例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媒体报道说，最新命令包括要求美国企业向政府通报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新投资，限制范围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最新行政命令对美中科技竞争的影响效果如何？在当前中国拒绝与美国进行高层对话的背景之下，这个命令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会如何？中国会出手反制措施报复美国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第二位是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两位嘉宾大家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那么我首先请问我们的于平博士啊，就是从美国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呢，这个行政命令呢前后酝酿了好几年，所以说这个为什么会花那么多时间才出台这么一个行政命令？
对，这个是个非常这个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其实在特朗普当政的后期就开始考虑，就是比较系统的对于中国呢进行这个像高科技方面的限制。那个这个里面的就是说呢，背景是一个美中现在开始的一场新的冷战。其实很多人谈到冷战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冷战与过去旧的冷战有点不同的呢，就是旧的冷战是个全面的冷战，而这一次的冷战呢可能是一个半套的冷战，就一半的冷战。这一半冷战体现在就是在意识形态上面完全对立，在经济交往上面有限制的交往，还有呢是在这个那个军事上面还没有形成全部，只是局部的对抗。因为在前苏联跟美国的这个冷战呢，是在全世界军事全面对抗，经济彻底脱钩，然后呢那个这个科技当然这些这个意识形态是全面对立。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下面，我们也要看到过去30年40年过程中间全球化进行的非常的彻底。所以呢美中在这样一种形势下面，一个是全球化的背景，一个是要打冷战的这个背景下面，开始双方进行就是博弈。所以呢在讨论这些对中国进行科技以及这些投资方面的限制的时候呢，美国是不得不要考虑有一些情况，包括对中国的制裁对美国本身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第二个话呢，你对中国的制裁也一定要能够制裁到中国的痛处，也能够限制到中国的这些军事发展，或者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美国有一些威胁的这样的国家安全威胁的这种发展。所以呢，这个讨论是进行了好几年，2年多以前呢开始就有酝酿这个这样的一种这个一个法案。后来的法案当然通过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现在呢以这个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呢推出。我觉得这都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面。那我们再看在制裁的内容上面，从目前的报道来看，过去发生犹豫或者争执或者内部意见不统一的地方呢，可能是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生物技术，还有一个呢是在清洁能源。那么这两个看上去这一次大家真的已经有了一个结论，就这两个可能要排除在外。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行政命令的全部内容，但是呢可以想象这个行政命令出来以后，对美中的这个高科技这个方面的经济交流或者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话呢，会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因为我们回过来看，特朗普的时候是以加税为主， 但是到了那个拜登的早期呢，刚刚执政的以后呢，是以限制出口为主，现在是扩大到投资领域。这个投资领域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原文，但是这个原文我相信可能会包含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说美国的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投资，还有一个可能涵盖就是说呢，所有涉及到中资的投资，那么也就是说呢，可能涵盖到全球。比如说最近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个字节跳动所控制的那个 TikTok 在美国的公司，那么它这个公司是运营在美国的，但是控股公司是中国的，所以对这一类公司的投资是不是本身也限制在内呢？我们有待观察，因为这个行政命令还没有完全出来，只是通过一些内部的这个透露信息报道，我们看到一个大概，他看到一个端倪，但是还没看到细节。我想这些都是值得观察的一个细节。
好，谢谢我们于平博士啊，开了一个场。那么秦鹏先生呢，我想请问，就是说从您的这个角度观察啊，既然啊美国要跟中国有一个，刚才于平先生说一个冷战的问题，那么对中国进行各方面的这个制约，那么就是情理之中。那么呢，现在呢，这个好像是用了这个一个最小伤害化的一个措施啊。刚才于平博士介绍，本来有好几个领域，那么现在没有进去。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报道呢，那么主要局限在五个领域。那么从这五个领域的这个措施来看呢，它的目标是要针对中共军事上的这个一种啊崛起的一种遏制或者钳制。那么你觉得它的力道啊如何呢？
应该说的话，对中共的这种高科技，包括特别是的军事高科技，还是有这种比较大的影响的。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就在这个做互联网，我们在清华周围的话，有一大堆的这些高科技公司，那。你想一想的话，其实算一算，就是这个圈子里呢，基本上这些早期的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是跟美国资本相关的。直到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些中国能排得上号的这所有的这些公司啊，那么基本上也都是有美国资本的。可以这么讲说，没有美国资本的话，就没有今天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就这么简单。那么包括我们说百度啊、阿里巴巴呀，包括这个搜狐啊、什么腾讯啊等等，这些都有，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包括让他们去上市，这一切背后都也有这个中国，就美国的这些华尔街的这些资本。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包括这个 TikTok， 包括这个它也有背后呢有这种红杉资本、KKR 等等这一些。那么随着就是美国投资，我们看到这两年，特别是从去年开始一个锐减。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就看到说中国这些创业企业的投资总额就降下来了，大概降了有一半儿。也就是说，实际上到今天，它还是对美国资本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那前一段时间就是硅谷银行倒闭，对吧？资金突然间卡断了之后的话，对中国的这些本土的投资公司也有很多影响，因为他们的很多资本要么呢就是想着说将来会像在美国上市或者海外上市，要么呢还有其他的这些资本的这种来源，所以很多的这些公司和投资公司它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呢，整个的这种资金链上来讲，它其实现在要去卡断它是能够产生比较大的一个作用的。但是从力度上来讲的话，当然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对吧？因为作为中国来讲，它其实现在通过很多方式能够获取这些资金，包括的话通过贸易的方式，通过这种清洁能源产品向海外销售，包括向美国销售这样的一些方式，它也能获得它的一些资金。所以呢，中国政府也可能会拿这些钱来去资助本国的这些企业，所以这点上我觉得也是还需要去做努力的。另外呢，在技术这些领域还是需要做的更多，它不简简单单是资金的问题，很大一个程度上现在呢就是这些领域，包括这个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它的技术和产品基本上也很大一个程度上来自于美国。这些方面呢，目前我们看到它有一定的努力，但是呢努力还不够。那么像这个 就是 GPU， 就这个 AI 人工智能，它这段时间的话呢，进行对中国这边进行了一些卡断。但是呢，我了解的消息，因为我国内的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本身就是这几大做这个 AI 的这些厂商，就是人工生成式的这种人工智能，它实际上还是通过这些其他的一些渠道能够获得，就是美国的这些最先进的这个 GPU 这些芯片的，所以这些方面还是其实是还要去做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在信息技术方面、信息方面，还有这个我们说人员方面，因为中国华人跟这个美国这边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包括呢，到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中国资本的公司是在硅谷那边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还可以获取更多的一些信息啊，或者呢获取更多的一些就是人才呀、等等这些方面。所以这些地方都是一些我觉得像一个这种大筛子一样，都很大的一些漏洞，能够帮着中国的这个这种军事科技啊或者其他高科技啊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目前对于美国来说，遏制中共的这种野心，还是呢需要去努力的方向吧。
那个，我再请问这个秦鹏先生啊，就是说中国呢那边有一种观点啊，那个我现在介绍的两种观点啊，一个正一个反，都来自中国啊。那么，《证券时报》呢，他在分析这个行政令的这个力度的效果的时候呢，啊，他说这个该措施的实质影响不大。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美国过去对中国 AI 芯片和量子计算机的投资规模不大，啊，尤其是在过去几年呢，科技领域的制裁使得美资已有回避国内投资的趋势，啊，例如说进入 BIS 实体名单的企业呢，美资早已不能进行直接投资，啊，所以该措施的影响它不大。另外，有一个就是说是朝鲜日报发表的一个分析，他是讲一些啊来采访中国那边来的一些消息啊，他也提到了你的刚才谈到的一个观点啊，他说其实很难找到在没有美国资本下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啊，但是他说呢，如果美国的投资禁令成真的话呢，会不断出现关门大吉的初创企业，如果美国资本全部被切断的话呢，中资资本呢，在集中在挽救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之上，剩下的企业呢，自然会处于资金枯竭状态，会制造出斩断中国技术崛起萌芽的效果。那么你怎么看这两种啊，几乎是针锋相对的意见呢？
确实的话呢，就是在有一些领域，包括这个就是量子计算这个领域，中国它实际上是有自己的这样一套发展的一些路线，而且从资本角度来讲，它不依赖于美国，它的这些人才但是呢，也很大一个程度上来自于这个就是美国，因为像杨振宁、李政道他们的这些像一些学生对吧，学生的学生。很多其实他是就是参与后来到研究到这个就是量子计算，因为我还认识其中的有的人，就是所以在这个就是我们说技术人才信息，包括的话呢，他要研究这套相应的一些技术，他需要一些产品对吧？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在里头，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呢，中共也是可以通过走私或者是通过其他的这种中间渠道等等方式去获取的。所以的话呢，就是只是卡断这种资金，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遏制中共在这个方面的一个崛起的。所以我说呢，要是这么进一步去做，它是必须在这个技术、人才、信息、产品，包括这个投资等等方面的话，进行全方面的卡住。而且呢，这个方面它要专门的成立，有专门的这种美国的机构去深度的去研究和跟进它，而不是说是非常简单的粗犷的去搞一个说不允许投资或者不允许怎么样子的，这个方面对中共的这些技术的发展确实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共的这些公司，它的发展它不是像一般的这些私营公司一样，它呢是自己性的这种发展，或者看好了某个行业某个领域它就去发展。中共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发展，它是一个国家机器在运转，它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它可以调动整个它能够调动的这种 触角，就深深的这种去透过私人公司，透过海外公司，透过美国的或者其他的香港，或者透过许许多多的领域去全面的获取这些方面的这个技术啊、人才啊、信息啊、产品啊。所以这个要去对抗，它必须从美国角度来讲，它也必须上升成一个国家的一个级的这种专门性的对抗，完全靠说比较粗犷的说我在这个技术卡段产品某个方面去限制，或者呢只是资金方面去限制等等，这些方面是不够的，必须我觉得是上升成一个更高层级的、更加针对性的专门的这种机构去做。
所以说对这个行政令的效果呢，秦鹏先生提出了这个漏斗啊、塞子的问题啊，觉得力度不够。那么我下面问题，我请问这个于平啊博士，就是在应该是去年吧，这个美国商务部呢在十月份呢公布了针对中国芯片出口的管制措施。那么当时这个措施发表出来之后呢舆论认为呢是美中科技战的或者叫科技脱钩的分水岭的时刻。但是呢最近呢路透社呢他有一个报道，他说这个禁止芯片出口的禁令在这个出来之后呢，它的实际效果并不大。他说呢，例如说这个英伟达公司呢，它在你这个禁令之外呢，它专门生产呢，专门供中国用的这个 AI 芯片，那么这个绕过美国的这个制裁，所以说呢，就说你实际上没有起到实质上遏制中国的人工技能发展的这个效果。那么这个行政命令出来之后呢，人们也会可能有这种担心。那么于平先生，你觉得这个担心值不值得担心？
其实我们要看这个国家层面的战略，它的最终意图是什么。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说美国的做法是要把中国的高科技就是弄死掉，其实没有这种意图，也一般情况也是做不到。刚刚主持人跟那个秦先生都提到，其实呢因为全球化过程中间，由于科技产业链不是美国一家控制的，很多的技术是美国一家不仅没有控制，而且呢很多这些相关技术还是他的欧洲盟国或者是亚洲的盟国，像日本、韩国所掌控的。所以呢在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的过程中间呢，这考虑到的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让中国的这个发展有在一定的限度下面发展，同时呢又不能影响全球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供应。比如我们简单的说来，就是前两年这个有疫情的情况下，中国一个疫情生产停顿以后，直接影响到海外很多汽车的这个芯片的这个紧张。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如果真正要实现它脱钩，也是要慢慢的脱钩，不会对全球经济秩序造成一个破坏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呢，在国家这个战略层面上，美国的国家这个安全层面的考量，并不是说要把中国的高科技逼向死路，其实也做不到。它的主要的战略的意图是要限制中国的这个发展，不能够形成跟西方的这个高科技发展形成一个对抗，或者形成一个可以匹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过去这几年的国家战略对高科技的限制，就在中国方面的限制是成功的。当然刚刚秦先生也说到，就是有一些中国还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或者是非法的渠道获得那些相对先进的一个技术，包括英伟达在制造的一些芯片是出口到中国，可以绕开美国的那些对中国的那个制裁的这样的一个控制。但是这样的一些东西本身不足以造成中国能够像过去全球化非常这个顺利的时期，跟美国跟其他国家享用一个同一个科技发展平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这种漏洞恐怕永远也堵不住，除非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说在那个冷战的时候，第一次冷战的时候，大家全面脱钩，恐怕只有全面脱钩才能做到。看上去现在全球国这个所有的主要的这个经济大国和中国本身也都不希望看到这个情况。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呢，其实这个制裁本身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效应。如果我们仔细看那个中国呢，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它的经济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是只有 20% 了，已经降了很多了。曾经一度，因为在过去那个全球化过程中间，中国的经济曾经一度高达50-60%的这个成分要依靠出口，依靠国际化。 但是呢2021年它已经降到 20%， 可是今年看上去2022年和2023年都又上升了，它的这个对国际的依赖度又上升到30到40%，所以可见这个制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制裁本身导致大量的资本就离开了中国，就刚刚大家提到的，因为这个资本对于不确定的市场它是没有兴趣投资的，不管你是对芯片的限制也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也好，都导致资本大量的离开中国，这对中国经济已经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美国的国家战略已经发生作用，而且这个作用呢也是很明显。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讲的，就是在美国制定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这个安全策略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自身的代价。美国的自身代价也很应该说也蛮大的。比如说美国的农业跟中国的出口，它在过去两年里面已经也下降了很多，有20%到30%左右。当然这个看上去不是一个大，但是呢对美国这个整个中部的这个经济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考虑这个国家战略层面上面，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零和游戏，而是怎么样的有序的脱钩，做到对双方，可能对美国人对自己的损害要最小程度。
这个有趣的一个话题啊，所以我想追问这个秦鹏先生的看法，就是说刚才于平博士说这个整个的这个限制这个战略呢，他认为是成功的啊，那么你对这个大结论你怎么看呢？
它确实是发生了很大一个变化，对中共的整个这种高科技的领域，我们说发展的前景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它不是像中共那边的或者某一些这种我们说市场人士所讲的，就是好像对中国来讲的话呢是可有可无的，或者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这一点上肯定也不是的。但是呢我们讲说你要全面的去遏制中共那个最可怕的一个战争机器的一个爆发，因为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你要去做更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还要去做更多，并不是说它之前的作用的话是完全没有或者起的作用比较小，应该说之前还是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但是呢步伐可以迈得更大一点，对吧？
步伐可以更大一些。好，那么下个问题我想问于平博士，就是这个啊，我们刚才谈的是科技啊竞争啊这个程度，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中美关系呢在某个程度上处于一种冰冻期啊，尤其是这个高层的这个交往呢现在没有了啊，那么象征性的一个指标就是说啊，拜登总统啊和美国这边的高层呢已经数次说我们要跟中国对话啊，但是这个元首对话到现在看不到影儿啊。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再出台这样一个行政的令啊，这个限制这个高科技投资，那么会不会对中美当下的这种冰冻关系呢啊这个雪上加霜呢？
这是非常明显的，肯定是会对中国这个产生一些负面的这样的一种反应，这个是可以预见的。而且我觉得中国政府高层也好，他的这个智库也好，对美国迟早要做这样一个行为呢是应该说有预见的，已经讨论了两三年了，并且呢也一步步做到了，现在是限制投资，过去是限制产品出口，对吧，然后对制裁公司，到现在呢是全面的对中国的这个投资限制，这一点上双方研判我觉得不会是个意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反制措施或者他所谓的就是这种强烈反应也好，在美国的方面看上也是一个意料之中。问题就是说呢，大家都研判到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大家都有心理的预期准备，为什么美方或者这个实际上中方我觉得也有这个需求要实行高层对话，实现人员这个互访，包括布林肯可能还希望年内能访问中国，那么这样的一种希望呢，其实也反映了在这一场的竞争当中，在这一场的这个所谓冷战当中，大家都知道要防止擦枪走火，要防止更坏的情况出现。现在是一个信息非常发达的社会，不像过去冷战的时候，相对来讲大家都信息比较封闭，都是靠一些间接手段去获取对方的信息。其实双方现在大家走的都是应该说是阳光道，是阳谋而不是阴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拜登总统一直强调要增强美中关系中间的那个护栏，中方也是不希望这个冲突到了一个热战的地步，从冷战到热战。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乐观，在双方都预期到有这样一个结果的情况下，虽然一时的反应包括情绪上的反应都是 可以预见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还是对双方改善这个关系，就是即使在有这样的这个措施出台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很乐观的。在年内双方实现互访或者实现这个高层对话，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
这个美国的政客网站啊，他分析了这个行政令出台的背景，然后指出他的这个啊，如果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啊，这个有影响的话，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他说，这个事态呢发生在拜登当局的特别微妙的时刻啊，两国经济处于衰退的边缘啊。拜登政府呢一直努力缓和紧张局势，并维持与北京的贸易关系啊，其走干涉政策呢凸显了拜登为控制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之一和加大努力所面临的挑战。如果切断这个两国这个关系呢啊，会使两国经济螺旋式的下降。所以美国呢现在基于经济的问题呢迫切需要跟北京进行的这个对话，但是很多人担心这个对话啊会因为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行政命令而受到的影响。但是呢刚才于平先生似乎这个啊对布林肯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访华呢，这个访问已经被挂起来了啊，布林肯也希望今年能够访华，但是他觉得他可能是白日做梦。但是呢我们又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啊，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特使啊约翰克里5月5号呢向路透社透露呢，中国邀请他在近期访问中国并讨论气候变化。那么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秦鹏先生？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其实我一直认为来讲的话，就作为这种气候问题呢，把这个中共的话纳入进来，然后的话呢要跟中共讨论，其实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这个砝码，把自己的一部分的剑柄交到中共手里边。但是呢这一点我们发现，其实在这个左派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因为气候是他的一个不得不谈，是必须谈，而且放到这个非常高的那么一个战略高度的一个东西。所以呢这种我们说把就是说相互矛盾的和中共对抗，同时又要所谓的这种合作，这样的东西其实是矛盾的。在这个方面的目标我认为是应该做调整的。因为其实你中共呢是基于利益出发，因为他通过气候的方式是可以赚很多钱的。因为中国的这个风机、太阳能还有呢其他的这个新的这些锂电池等等很多能源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大规模的生产、低成本的生产，它而且它的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你不跟它谈，它也会想方设法的去占领全球的这个市场的。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去过多的去谈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可能会导致的话你在其他地方不得不做一些让步。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认为它这种气候政策并不会给美国带来多大的一个好处的这个原因就在这儿。
好，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关注，就是说这个行政令呢如果出台的话呢中国那边的反应。那么现在最担心是什么，就是北京呢是啊把这个气咽下去呢，还是出来进行反制。那么于平博士你怎么看？
我觉得根据中共过去历来对于美国的出台政策进行反制的这样一个脉络来看，中国可能采取类似的但是语言含糊不清的这样的一个制裁，包括对美中国公司在美国投资也进行限制。当然这个限制对美方的意义不是很大，美国本来就是这个经济或者它的高科技发展并不依靠中国的那个资本的，所以而且美国还是需要限制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的科技发展。但是呢从象征意义上讲，中国会采取类似的一些做法。这个意思呢实际上是给他的这个在爱国主义层面的上面呢进行他的一个宣传需要，但是实际上并不会造成什么很重大的影响。刚刚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在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目前这个非常这个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对中美关系造成很大影响的情况下面，再出台这个行政命令，我不觉得会对美中关系更进一步恶化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中方对这个有预判，应该是有心理的预期，所以我也还是很乐观，是在今年年内美中肯定会突破一些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人员交流啊，还有这个首脑之间的这个通话。我觉得这个是我还是很乐观。
好， 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网友啊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啊。那么塞尔呢，来自油管啊，他说北京能拿什么报复白宫啊？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呢？捉间谍。那么这个东西呢，是往往是啊人们的一个担心啊，因为北京现在通过了新的间谍法，那么也有很多这个抓了很多间谍，那么这个东西会不会成为一种间谍的报复手段呢？那么我听听这个我们的啊这个秦鹏先生你怎么看？
对中共来说的话呢，要去制裁去反制，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就跟于平博士讲的一样，它只能一些象征性的、空洞性的，基于这种政治宣传性的去做一些事情。它同时呢，真正想做的或者有价值的，它其实打破这种制裁，打破这样的一个这种限制。比如刚才我讲的说，在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等等领域的话，他采取其他方式，对吧？包括通过利益来去诱惑一些美国公司去突破他的一些限制。比如前几天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希捷公司应该是，他呢是卖给了华为一些这个硬盘，对吧？遭到了美国这种我们说制裁。所以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他还会有想方设法的去做一些这些事情，包括类似英伟达突破它的这个限制之后，它生产一些这种我们说升级的，但是呢又比它这个国际上通用的一些产品又我们说降了一点的，比如 H800 对吧，类似这些产品它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去进一步提升它的这种能力。还有呢，它进一步的会加强这些中间管道，包括香港啊，包括其他方式是。所以呢，就是未来是不是美国应该在香港或者其他渠道去进一步打击中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个方向。还有呢，他通过走私啊，通过和华人的这个这种技术或者人员的这种纽带关系，进一步的加强这种技术的窃取或者合作等等方面，其实他就会进一步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有呢，我们说在资金方面，他可能通过贸易，通过其他方式来去跟中共的去来去呢跟美国去获取更多的资金，然后他倒过来去支持自己的相关领域的这些公司，这个我觉得也是他必然会继续做的事情。
好，我们再看看来自油管的网友的其他的一些点评。蓝花花呢，他说看看中共国的股市，看看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的股价是否有升降，就能判定美方的制裁力度是否够不够。股市是一个晴雨表，可以精确地预示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力度。那么一位叫工作人员的网友呢，他说美国也应该禁卖 5G 手机芯片给小米、OPPO、vivo 等所有的中国手机公司，让所有的中国手机公司跟华为一样全部退回到司机，这样全中国规格才一样啊。那么于四郎说呢，是该禁止了，总不能一边投资中国高科技，另一边又在谴责中共以高科技放流浪气球到全世界。那么于平博士啊，你怎么回应？
对，网友们其实看法一针见血，有很多东西的这个措施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刚刚那个有那个网友就说，就像这一些这个一面支持中国高科技，一面又指责中国用高科技来发展它的军事利益，这些是过去这个美国行政当局出现的一些自我矛盾的一些做法，所以我很同意他们的一些看法。
好，这个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个对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我们第一个话题呢，讨论就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于平博士和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拆掉中共防火墙，舆论在线，希望和难点在哪里？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 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5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拆除中共防火墙的舆论呢在海外再次兴起。5月3号呢，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流亡海外的中国记者乔欣欣发起拆墙运动。不久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同意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呢，建议美国帮助推翻中共防火墙。前美国副国安顾问伯明也建议美国在伟大的中国防火墙上打洞。而前国务次卿克拉奇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硅谷有能力在中共的防火墙上打洞。那么当今此刻呢，拆除中共网络防火墙是否有希望？美国一直有支持拆掉中国防火墙的舆论，为什么终究不见他们的具体的行动？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第二位是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两位嘉宾好。
主持人好。
那么从我看到的这个材料来看呢，美国的国会当局啊，在2011年到2022年的这个大概10年期间呢，有至少有3次啊，想就这个问题呢，就是中国的互联网的这个网络长城的问题呢，这个立法。那么一次是呢，2011年最早的时候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呢，他提出了这个全球互联网啊自由法案。那么这是202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呢是开放科技基金授权法案。再就是2022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共和党人推出的社交媒体对等的法案。但是从我看到的这个消息来看呢，这三个啊，这个准备推出的法案呢，后来都没有消息了。所以说，我想听听这个秦平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些法案最后都没消息了呢？
是我吗？还是于平？
啊，赶紧请你先讲，对，
好的。我跟那个史密斯先生的话是有过几次这个面对面的。我当时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调查中共的这个国家器官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也讲过呢，就是说作为美国政府、美国国会、美国的就是我们说调查的相关的一些机构，他其实是了解中共干的很多事儿的。但是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事情，作为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情况下是美国国会在发生，美国的这个政府没有这样的一个动静呢？这个史密斯先生的话呢，他就讲过，他说呢，实际上是因为这个行政系统，就是白宫这个系统，他是害怕对抗的，是他一旦的话呢，在把这个就是和中美关系上升到一个这种我们说谴责他的这种反人类，或者呢谴责到这个中共的这样的一个邪恶的这个程度，他确实是
需要就是对抗，而对抗改变这个大的策略之后来讲的话，它就会需要调整这个整个美国整体的这个战略，对吧？那整个许多这个事情，那你要去采取这些相应的行动。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看到呢，就是作为美国政府当时的这个奥巴马政府来讲，他就是有点装聋作哑，这个其实是一个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国会来讲，要去推动这些事情，它是有难度的。因为像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人权小组这个主席史密斯，他是属于共和党，对吧？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法案基本上也都是共和党在推的。而我们也知道的话，美国两党它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的这种程度，对于中共的这个威胁的这种认识程度，它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那么真正的分水岭，真正的变化是来自于就是川普政府时期，后来的话呢，拜登政府某种意义上是慢慢跟上的，就是说他是因为有中共也不断在去做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杨洁篪他们在这个阿拉斯加，对吧，就美国的国务卿等等在那喊说中国不吃这一套啊，或者是中共和俄罗斯发动这个乌克兰战争，使得的话呢，欧洲和美国真正的认识到更大的一个威胁，还有在这个台湾这个事情上升级等等。所以这些相应的来讲的话，那么民主党他的这种对于中共的认识才更加的深刻，更加的感觉到迫切。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国会那边的这个法律它没有完全最终落到这个实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有党派的这个分歧或者对中共认识的这种差别，所以导致了法案的问题。还有一点呢，我们说美国的这个对抗，它其实是需要就是来自于民间，因为美国政府这样一个这种组织架构，这样的一个这种权力的这种形成方式，它是由这种下到上变化的这种惯例更大一些。就是假如说民间对于中共的认识本身比较这个含糊，所以呢，那这种情况下你推动一些法案，推动所有的这些议员经最终形成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对抗中共的东西是很难的。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个前些年，实际上在中美关系没有发生一个根本性的逆转的情况下，那么作为这个像史密斯等等这些人单独去提出这样的法案来讲，其实是很难在民间去有这样的一个呼应。而民间的没有呼应的话，自然而然的话，我们说更多的这些国会议员们他也很难有这种非常急迫的这样的一个采取行动的这样的一种意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呢，我们说形成一些法案这个过程当中，在美国的这个体系下的话，它会自然而然的会受到很多的这个限制或者是鼓励，对吧？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 lobby， 就是它会有很多人去到国会去做工作，比如说美国的公司或者呢一些国际的这种公司或者利益集团，因为要形成这种对中共的互联网打击，你就会影响到华尔街，影响到这个美国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对吧？因为它的技术产品要卖给中国，所以类似这种东西来讲的话，它自然而然的话呢，这些事情它这种阻力也是比较大的。当然现在的话呢，我觉得整个是变化了，所以呢也是就是说要形成一个最终的法案，它需要一个大的环境，让呢美国的民众，让美国的政府，让美国的这更多的议员们、民意代表们的话呢，认识到对抗中共是一个不得不做，是一个非常紧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它才可能进一步的变成一个我们说非常重要的、全面的这种法案，而且呢是美国政府肯出钱、肯出这个比较大的钱的这种法案，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它对于整个拆墙才会有更大的一个价值。
好，谢谢秦鹏先生啊，从立法的这个层面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层次的这个解剖啊。那么你啊正好也跟问过这个史密斯啊，史密斯先生他是2011年的那个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啊人权小组他推出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的这个推手啊，那么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呢，我想比较有权威性。那么你提到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跟他对话的时候讲到这个政府啊，政府呢害怕这个政府之间的冲突，那么可能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积极性就不大。那么我正好也查到这个资料呢，就讲到政府这一方面。那么美国政府这方面呢啊，我提两个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伯明先生啊，伯明先生 啊，昨天啊，应该他的有一个采访是非常有名的啊，他说美国把中共养成了大白鲨啊，大家都在对他说他是自华派啊，对中共很了解啊，他呢在这个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呢，就建议美国政府呢啊，在伟大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防火墙上打洞啊。那么他也是在他离开了这个国安会的这个位置上之后提出这个建议。但是我们没有从他在任的时候呢听到他谈这么一个啊这个建议啊。那么说出这个话的是谁呢？是这个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他在这个2020年11月在美国的里根研究所呢有一个演讲，那么就提到过推倒禁锢中国的防火墙这个事情啊。但是美国政府当局明确提出来这么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我查了一下呢，网络媒体呢基本上对这个没什么报道，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不论是伯明还是蓬佩奥，等于在美国政府方面呢他基本上也没有消息。所以说我想听听这个啊，于平博士，你怎么看美国政府这方面呢？在这方面呢，非常的安静呢。
对，美国政府过去长期以来对中国呢这个国内的政治发展以及对中国这个未来能够走向世界主流呢，一直有一个幻觉，或者说有一个假定，就是说通过中国的经济全球化纳入了全球体系以后，中国的这个中产阶级产生了以后呢，大家自然会要求政治改革。那么这个观点呢？这个来历已久，从那个当时应该说早期跟中国接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到了克林顿任内以及到了奥巴马的任内的时候呢，就非常明显。奥巴马当时他们都一直认为这个经济只要往前，中国往前走就会产生自动产生这个政治上的变革以后认同国际价值观。那么这一种看法呢，它的破灭是有个过程的。我觉得刚刚秦鹏先生讲到的那几个呢，我都很赞成，就是美国的国内形成共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美国只是个民主社会，民主的体制，它的这个再加上它的一个特色的所谓压力政治，必须要通过各方的作用才能形成一致的看法，然后才能形成一个政府的决策，包括国会和行政当局。那么行政当局一直因为它本身就具有这个观念，所以呢大家没有就是失去了很多机会。其实我有一个观点，我到现在都认为中国才是真正发动这场所谓的冷战的一个始作俑者。因为你看中国十几年前开始就在中国境内开始就建防火墙也好，或者是消除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也好，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流行的一句话，叫对西方的关系叫正冷惊热。中国的目标很清楚，我跟你价值观走不到一起，我不会走向全球化，我会经济上面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利益，而政治上面我搞我一套，我搞我的专制制度，搞共产党一党专制，它早就是明确的一个国策。而西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对这个中国的国策认识并不很清楚，所以一直产生一些模糊的看法，这是导致他们为什么对中国国内政治实际上是并没有那么特别关心。虽然很多人权的关切，但是呢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他们总是认为这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但是现在看来，中国所给世界带来的危害呢，其实它的那个源头就在中国的这个专制制度，对中国人民自己本身的自由的压迫和这个剥夺，是导致这个中国对世界危害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源头。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就经过十多年的大家的辩论，现在形成的共识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我觉得这个都并不奇怪，并不一定就是说哪一个党或者说负多大的责任，因为行政当局他在执政的时候，他对国家的全面这个事务负责任。所以呢，我觉得当然他们失去机会是有很多误判，但是也不完全就是因为他们的误判，他们然后呢就没有采取这个行为。其实在包括民主党政府在任的时候，他都有一些关切人权的那些官员呢，一直是提到对中国的这个防火墙要进行这个，就是说这个采取对策，并且很多人早就提到，你既然封了这个就是 Google 还有这些国际这个互联网的巨头在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中国也不应该就是说呢到西方来寻求这个技术支持，早就有这样的一个言论，只不过这些言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呢，我们是有一些教训，但是呢这个教训呢是它有历史的过程，我们应该客观的比较这个平衡的来看这个问题。那么现在这个在当今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已经看清楚这个问题的本质以后呢， 应该齐心协力来打破这个防火墙。我个人有信心，现在的科技发展足以让中国的这个防火墙变得支离破碎，而且呢，中国人民有享受自由信息的这样一个权利，也有这样一个能力。
余勋博士呢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防火墙能不能够打破啊？他相信有这个技术性的能力。正好呢，美国之音最近呢对这个前美国国务次卿啊诺贝尔和平奖啊这个被提名人和硅谷的首席执行官克拉克奇进行了一次采访啊，他是怎么说呢？这个他说，我的确知道有一些公司可以这样做。他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讲我们那个主持人就问他，是不是可以啊用美国的科技在中国的防火墙去打出一个洞啊？他这么回，他说我知道有些公司可以这么做。他当然就是他怎么说呢？这是保密信息啊，其中有些资讯我不便公开。我希望能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但绝对有些公司可以合作，因为相关的科技公司都在那里。那么这里头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就是说啊，美国是有技术的，但是呢，美国政府和科技公司之间双方是不是都愿意啊？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么我们再回到前面，伯明先生呢，在他当国安会的这个副主任的时候呢，他都没有说啊。那么现在离开了体制，他正在拼命说要拆掉防火墙，但是在体制里内呢，他就不敢说，或者是不能说。那么蓬佩奥先生呢，他说了之后呢，好像媒体也不关注他说的这些东西，所以好像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就是眼见的看到有一个技术可以这么做，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就是不做，或者是美国硅谷不愿意跟美国政府合作。那么秦鹏先生，你怎么分析呢？
这个当然是两方面的原因了。一个，作为美国的包括川普政府，他其实认识中共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对吧？在初期的时候，他还是想试图从贸易方面的话使中共改变做法，但是后来呢就发现中共是不可能改变的，同时呢又在这个大瘟疫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在主动的去放毒，再去祸害美国，包括呢就是卡断美国的一些关键的资源，让中美国的这种药物啊，或者口罩啊，或者其他的设备啊，是一个非常这种麻烦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认识到了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危害，所以他的也是在步步升级的。那么同样就伯明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觉得也是在不断的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今天的就整个中美形成对抗一个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这种明显和这种严厉的情况下，这么大背景下，他提出来更多的这个建议，我觉得呢是一个顺理成章一个过程。那么作为美国政府的话呢，之所以在过去没有和硅谷发生这方面的一个互动，它有这个美国政府本身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种战略是有关系的，它并没有想到说在这个方面要产生直接的这个对抗。那么第二个我认为的话呢是有这种认识的这种差异，它开始的时候也并没有说认识到说打破中共的这种信息封锁，然后的话让整个的这种中共的谎言彻底的去破灭，这么一个这种认知战的这样一个价值，它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其他方面，高科技方面或者是贸易方面等等的话呢进行作战。但是呢，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完全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的这个政权，你要不打破它的这样一个认知，打破就是打破它这个信息封锁，我觉得这种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呢，就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他有更多的有识之士，特别走在前边的像伯明啊等等这些人，他就直接的提出来。所以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也是需要对这个认知战这样的一个认识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可能要做这件事情上其实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建互联网防火墙基本上都是靠美国公司帮他建起来的。那么包括当时的这个 Cisco、微软，还有呢是Sun 等等，这个很多的这种美国公司都是这个中共互联网防火墙的一个这种帮凶，对吧？所以呢，你让这些公司的话去做，然后的话呢去和整个硅谷去这种互动，它其实是有这种难度的。但是呢，也不是说硅谷的公司没有这种能力或者意愿，有一些公司既有能力也有意愿的，比如说这个。有几个比较破网三剑客，对吧？就像自由门，还有这个无界，还有这个就其他的有一几个这种互联网
这样的一些穿网工具，很多的就是从中国这个出来的这些人都知道，都用过，可能是自由门，对吧？那个小鸽子。我呢是在两天前，我还跟这个就是他的创始人叫做比尔夏，进行过沟通。他的话呢是说，如果说美国政府的话愿意的话，他们其实是非常高兴能够去合作的，因为他们是有一些方法，就是比现在的这个小鸽子，这个动态网，它还可以做得更往前一点，就是破网的效率更高，可以呢更方便的、更全面的就看到更多的一些高速的信息，包括这种视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丰富内容啊，包括可能我们这个这个大家谈，对吧？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但是呢，它就和过去的它的那些方式来比的话呢，可能就需要更多的一些设备资源，还有这个资金。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它也是需要美国政府去提供支持的。
好，这个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啊，这个怎么看啊？因为这个话题破墙的这个话题呢，网友的留言啊特别多啊。那么我选一些这个念出来，让我们的嘉宾来讨论一下啊。那么这个推特的网友呢叫崔松啊，他是一位历史学者啊，他研究冷战的啊。他说，防火墙穿动的属于攻击和颠覆中共政体的行为，即使在美苏冷战时期呢，美国也没有做过类似的行动。中美不能脱钩的商务关系决定了中美的冷战力度呢远远低于美苏冷战，所以川动只是在野人士过过嘴瘾啊，硅谷更不敢跟进。那么如果按这个观点的话呢，那么等于是穿墙就没有希望了。那么这个于平啊博士，刚才你有点乐观，那么跟你的乐观好像不一样，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是夸大了一些这个美国的这个企业啊，或者是科技界人士对他们个人利益就是过于注重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在美国也好，在西方国家很多其他国家也好，还是有很多的企业有拥有先进的技术，他们本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包括他们对人权、对这个自由这样的一种价值观的维护。我不认为这个整体上硅谷会因为个人的利益不愿意去介入这个所谓穿墙运动或者是这个破洞运动。相反，我个人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是在提供这样的服务。比如说大家很简单，就是 VPN 这个技术在中国应用非常广泛。有一个叫 Express VPN， 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经常用，因为我去出差的时候要想看国外的东西，我从这个就可以就很自由的看到。当然有的时候中共干预的这个力度比较大，它的运营不是很正常，但是总体上它是比较稳定的。刚刚那个这个秦锋先生提到那个自由门啊，那些都比较有效的穿透了这个防火墙。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还是有一些人不会使用这些技术，所以要怎么样花大的力度花大的精力去让大家都能够用这个技术，这个恐怕是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
嗯，我们的油管的网友啊叫塞尔，他说啊，别把问题复杂化啊，拆墙只是时间问题，难的是新墙啊。那么南华话说呢，彻底拆掉中国的防火墙呢，直接使用星链计划就完全可以规避，只是马斯克在中共拥有特斯拉超级工厂啊，已经向中共表示星链计划不会向中共消费者开放啊，这是他的这个担心。那么感谢我们的嘉宾啊，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啊，于平博士和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下面呢我播报一条最新的这个新闻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呢 ，COVID-19 呢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呢，世卫组织总干事唐德赛表示，这并不意味着 COVID-19 作为全球健康威胁已经结束。上周每3分钟就有一人被新冠夺去生命，这还只是我们知道的死亡情况。关于这个消息，美国之音将有深度报道，请锁定各个平台收看。最后呢，要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美国之音》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主持人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周末愉快。